远山深埋在楼宇的背后，你只看见那杯酒里深藏的半截烟蒂，却不曾体会所见的体会，是喧闹比寂静更加寂静，还是世界本就没有彩度，是默片还是黑白之间有所眷恋。
有时候不禁想说，这个时刻你是不是该在我的身边，而我又该在谁的身边。这个世界不能失去梦境。
夕阳里，我们化身烈焰城池中最后的造梦者，将这个世界的故事讲给你听。无主题空间主题会，每周五晚，时候到了，我们如期而至。
我曾做过几年体育记者，主要报道一些电竞赛事。也就是在当记者的那几年，我碰到了那个让我铭记一生的人，一位世界冠军，一个电竞选手，一个年轻人。尽管我只见过他两次，他瘦削的身形，他深沉的双眼，他平静的语调，与他沉默的背影，依旧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在西藏出差，正巧碰上他也在那里休假，便想着约他见一面。我们约定在大昭寺见面。那一天，他如约而至，着一身藏袍，站在带着桑烟的冬季的晨曦里，带着温和安静的微笑。这其实是我第二次见他。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入行的时候，大概也是他刚入行的时候。我在比赛场馆的厕所里见到他，那时候他是一个脸上带着高原红的男孩，穿着一双很旧的球鞋和一支二流战队的队服，呆呆地站在感应水龙头前面，不知道该怎么洗手。我上去教他怎么用，他有些羞涩地对我说了一句略带口音的谢谢。他用他那不怎么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我，他来自西藏一个很偏远的贫困村，现在是一支二流战队的陪练。他说他从小就很喜欢打游戏，也很高兴能够来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里生活。
我以前都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100多层的房子，可上海真的有哎！我都不敢站在它下面，我总感觉它要倾倒下来。
我记得他那时的眼睛闪闪发光，清澈的像高原上的湖泊，好像还倒映着他家乡的雪山与蓝天。约莫8年过后，我们在这座热闹非凡的大昭寺里再次相见。
这几年你有回过老家吗？
有一阵子没回去了。
到外面转了一圈后，还是会觉得那里的风景最好。
我点头表示赞同。这时我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竞圈记者，他已经是中国国家电竞队的队长，一位世界冠军，一个电竞传奇。在内地生活了8年之后，他的话里已经听不出一丝一毫的口音，脸上的高原红也不再明显，他长高了许多，也瘦了不少，面庞显现出青年的棱角，曾经的青涩早就在他的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们在大昭寺的一家茶馆坐下，一面喝茶一面聊天。这日新月异的电竞圈在我们分别的8年里天翻地覆，这8年见证了中国赛区从低谷到巅峰，从爆出假赛丑闻 到职业联盟濒临解散，再到中国战队拿到世界赛三连冠。而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我身旁这个人，这个来自雪域高原的电竞传奇。我们聊起了他这几年的发展。他17岁开始打职业，从二流战队的替补一路打上国家队的主力。在他成为国家队主力的第一年，碰上了中国赛区的低谷期，连续一年没有赢下一场比赛。在连输了23场比赛后，他选择了休赛。而在他休赛一年后，他突然复出，带领濒临解散的中国队重振旗鼓，在世界赛上一举夺魁。如果把他的经历拍成电影，那会是一部多么标准的励志片。在我由衷地夸赞他令人钦佩的毅力后，他只是平和地笑了笑。但在我先前的想象里，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本应更狂傲一些，但他只是笑着说：
你们都这么觉得啊？
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不理解。他看向窗外，阳光斜斜地倾泻在他脸上，把他的脸照得半是明亮半是阴影。
我在休赛一年后复出，可不是因为我的毅力什么的比别人强多少。
他望着那群向西叩拜的朝圣者。
我复出是因为我没有退路。
他抬手给我倒了一碗酥油茶，这时我看见他手腕上的伤疤，然后他向我讲起了他的过往。
你知道连败23场对一个电竞选手意味着什么吗？媒体都说这是我走向成功的动力，但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我们的战术体系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我最终能够成功。那时我只知道连败23场足以否定我的一切意义，足以彻底消磨我对电竞的全部热爱。职业联盟不会再相信我，而我也不可能再有站上赛场的勇气。我休赛了，我原打算退役的，我一点也不想再打了，真的。
我突然想起一个前些年听到的小道消息，据说在他有一次输了比赛后，在街上被一群混混揍了一顿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
可你最后还是回归赛场了。
相信我，如果我有别的选择，我一定不会回来。我回来是因为我根本无路可退，我连高中都没读完就去了内地参加青训，我找不到什么好工作，我在训练中落下的手伤让我没法再回去干太重的农活，我们家经济不好，不可能靠钱送我去读大学。休赛那一年我妈死了，我得了严重的肺炎，在家里躺了2个月，想着究竟是要去死好让我爸省心，还是回到那个让我绝望的赛场上去。可我爸也老了啊。
他微笑着。我记得当初他宣布复出的时候，被所有的玩家喷得狗血淋头，被所有的对手变得一无是处，被所有的高层蔑视得一文不值。我当时为此特意写了一篇报道，题目叫震惊电竞圈空前团结。
现在想起来夺冠真是个奇迹。
不，夺冠不是奇迹，在连败23场后重新站上赛场，这才是奇迹，属于我的奇迹。
他笑着摇摇头。
奇迹就是这样，直到现在我也想不通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。我想不通那时我怎么就有了那样非凡的勇气。
那时他的眼睛像黑洞一般深沉，堆叠着命运起伏的沉淀。那时我觉得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震动了一下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
我要变得很厉害很厉害，我要进国家队，然后我还要拿世界冠军，把中国的电竞也变得很厉害很厉害。
我对他说：
那你要好好努力才行哟，这可不容易。
他抬头双手合十。
啊， 真希望有奇迹能降临在我身上。
我们出了茶馆，在大昭寺里散步，穿过冒着烟的桑炉、金光闪闪的金筒，以及虔诚的磕长头的信徒。他有时抬头，以宁静的目光凝视着桑烟从桑炉中盘旋而上，最终飘散在高原凛冽的风中。藏族人相信桑烟可以抵达神明居住的地方，使诸神欢喜，以保佑人间。他的目光里既无畏惧，也无崇拜，既无轻蔑，也无卑微，一如他以宁静的目光凝望自己飘渺而曲折的命运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也不是在看桑烟，而是以目光辽远地抚摸着大昭寺的金色穹顶之后的雪山与蓝天。我问他，既然你少年时的梦想都已实现，那下一步你想做什么呢？继续比赛，赢得更多的荣誉吗？
现在当然想继续比赛了，我希望我能打得更久一点，但是现在很难讲。我的左手肌腱做了三次手术了，我不知道它还能支撑我打多久。
话毕，他拉起藏袍的袖子，露出一双斑驳的满是疤痕的手臂。他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手臂着实让我大吃一惊，手腕上的疤大概是来源于数次的手术，而再往上的小臂上的刀伤是绝望在他身上刻下的痕迹，纵横交错，像风中摇曳的野草，无章且肆意。他看着我目瞪口呆的模样，第一次在我面前笑出了声。这时高原的风四起，吹着他凌乱的头发，也吹着那件在他瘦削的身上穿着的显得有些宽大的鲜艳的藏袍。他依然在风中笑。很多年之后，那一刻依旧震撼着我，在高原风起的那一刻，那一刻我看见了他的力量，生猛的原始的野草般的力量，在他温和的微笑里的力量，在他沉静的目光之中的力量，在他平淡的话语中的力量，在他斑驳的手臂上的力量，在他瘦削的身体之中的力量，在他国家队队服或是藏袍之下的力量，在高山之巅或是赛场之上的力量，在绝望中或是在辉煌之时的力量，在他神圣的平静之下的力量，那是生的力量，反抗的力量，顺从的力量。第一次与那个少年的他分别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
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世界冠军了。
那时他很认真地点点头说，
嗯，我会加油的。
然后他转身蹦蹦跳跳地走了，他背后的队服上写着他的 ID 命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，他也不明白，那其实是我们的永别。我们不可能在多年以后再见，因为八年过去，那个蹦蹦跳跳的少年的背影早已消失在命运的沉浮之中了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我和他在大昭寺门口分别。我看着他从飞舞的野草旁走过，沉默的被夕阳染成金色的背影渐行渐远，直至消失在山间。我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
祝你好运吧。
他抬头看天，
也祝我好运。
本期无主题空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播音某兔，晚产丧志，石安，采编 HZQ， 机务钟神秀，共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